那么我们重点在这里，就十二节，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我们主向神祷告了，他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七十年，已经七十年了，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？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，神怎么对待耶路撒冷，我们这有一位在神面前为以色列代祷的。那这个他问，他说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城已经七十年，已经七十年，就是指着在巴比伦的七十年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呢，你不施怜悯要到已经七十年了，那还要多少年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施怜悯的话，应该很快他们就圣殿就建造起来了。结果你看现在圣殿躺在废墟里面，结果呢，你看这些以色列人需要鼓励，需要勉励，所以呢，主就问神说：“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？”然后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。所以这个乃是神格中间的对话，你看见吗？现在这个撒加利亚被眼睛被开启，让我们能够知道说，在神格里面，你看父神跟子神中间的对话。所以是用这样的一幅的图画，让我们看见今天神对于耶路撒冷的，如果不是那个对话，我们不知道神到底要怎么对待耶路撒冷。如果今天你善待耶路撒冷，既然把这人带回来，为什么不让他们好好的早一日把圣殿重建呢？所以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，只要主肯施怜悯，没有一样事情不能成功的，不管人有多失败，他一定会成功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基本的原因还不是在乎人忍耐不忍耐，殷勤不殷勤，努力不努力，有没有看见这个，有没有看见这个，不是。基本上我们的关键点还在哪里？关键点就是说，我们的神要不要施怜悯。既然他有恼恨，既然他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，把他交在巴比伦手已经七十年了，好了，现在审判的手够重了，现在呢，我们知道说已经经过七十年了，那么是不是神就应该把他手提起来？如果神的手提起来，就不应该停工停了十五年了，那怎么又有十五年？那莫非是说神，莫非是说神还有他别的意思吗？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就用美善的话安慰说，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，那就是指的主说，就指那个天使，就指着那个耶和华天耶和华的使者说的，与我说话的那天使对我说。所以你看见没，一面是神告诉父神告诉子神，一面是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的主，然后现在我们的主呢在告诉撒加利亚。所以这个图画应该很清楚了。所以十四节，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，你要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看见吗？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，这就够了。如果我们的神为耶路撒冷为西安极其火热，你知道耶路撒冷是有前途的，你知道教会是有前途的。所以今天问题就是，我们的心冷，但是神的心冷。从这里的对话我们就知道，只要我们的主说，我为着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管前面有多少的艰难，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。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启示。然后下面十五节说，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当神管教他的儿女的时候，是用什么？是用以色列仇敌来管教他们。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加害过分，明白吗？所以神很生气。在这里，神不止审判他自己的儿女，神当然也要审判那些加害过分的那些列国。那这些列国当然指的什么？当然指的巴比伦了，当然指的这个波斯了，指的所有苦待以色列的人。所以很清楚。主的话，神的话，现在是非常非常清楚。十六节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：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人回到耶路撒冷，如果百姓回到耶路撒冷，神没有回到耶路撒冷，那多么空虚呢？ 今天神说我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按理来讲，我要问大家，以西结在什么地方看见那个异象？加巴勒湖河边的。所以意思就是，当初我们的神是暗暗的跟着以色列人从耶路撒冷，然后一路上他们不知道啊，然后怎么样往北，然后再往南，然后最后以西结看见那个从北方有那个荣耀异象，那就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原来一路上是暗暗的跟着那些苦难的子民。所以虽然以色列人在巴比伦，但是很奇怪，因着他们看见神的荣耀，就告诉我们说神是暗暗的跟随他们。所以本来呢，神应该只固定的住在耶路撒冷，但是现在你看见神果然与他们同在，那这是他们的很大很大的安慰，不是吗？只要神能够与他们同在，只要以色列能做，只要以西结能做见证，说你看见我看见天开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他们最大的安慰。如果他们得罪了神，结果天也是关闭的，那天是铜和铁，他们一点的安慰都没有。所以感谢主，不这不表示他们已经悔改了，不是，但是起码神让他们感觉得到，能感觉到神的同在，起码是在巴比伦。但是现在问题就是，有一半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是因着神的旨意。那现在你怎么知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对的？现在你今天主有一句安慰的话说，什么安慰的话怎么说呢？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感谢主，没有这句话比这句话更安慰以色列人，否则他们一定说我们的路是不是走错了？如果我们回来了，为什么我们又停工了15年？为什么我们遇见那么难处？为什么今天我们种的多，收的却少？为什么今天好像神把一些风吹去了？那么神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所以感谢主，这里说，这里说，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仍是怜悯。但是回耶路撒冷还不要紧，你回来是回来，下面什么？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。只要用神的话就懂了，我的话，我的殿比重建在前，准神比拉在耶路撒冷之上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，这个如果我的殿比重建在其中，准神比拉在耶路撒冷之上，这是诗啊，写诗的他不重复的。所以前面说重建，后面的准神拉在耶路撒冷，所以这比这个什么，指耶路撒冷要重建说的。所以你后面你看见到了第二章，有人去拉准神，去拿绳子，什么意思？你不要自己解释什么意思，你看见神说话的时候很清楚的。他说先是殿要重建在其中，然后准神呢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，什么意思？耶路撒冷一定要重建的。为什么你要拉？为什么要拉绳子呢？你不光知道有多大多宽，而且你要建造，你要建造，当然建造跟绳子是不能分开的嘛。你知道怎么样建造，你一定要把绳子量好，就很清楚了。所以我看很多人解圣经呢，你在讲到后面第二章讲到拿绳子的，都个人都有个人的解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读圣经，你不可能有你自己的解释，神自己的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这句话就够了，弟兄姊妹。现在我想，如果以色列人听见这句话，他就够了。因为否则你凭着感觉，你实在很难，很为难的。你凭着感觉，应该我有主的祝福，怎么我的祝福没有那么多呢？是不是我走错了路呢？是不是我应该更爱世界才对呢？弟兄姊妹，不是的，你看见了，这些真正为了神旨意回来的人，神都知道。所以没有一些话比这些话更能安慰我们。更能安慰以色列，他说我的殿比重建在其中，准神比拉在耶路撒冷之上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那么只要是神说就好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异象实在是很大的异象，虽然他们的姿势很低，虽然现在他们很卑微，虽然他们，你每次想到番石榴你就想到耶稣以斯帖，你想到以斯帖你就想到以色列人怎样的背落。所以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形底下，感谢主的子民，因为你看见神还是把平安赐给他们，好像你看见神特别派这个派遣天使天君在四维安营来保护他们，然后到处为他们守夜，那是晚上， 守夜好像告走来走去，全地都安息平静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有神的平安赐给他们，不管怎样，有神是同在，有他们有神的同在。特别他说，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那这句话没有比这句话更安慰他们。所以让他们去吧，让他们去得到成功，让他们在巴比伦得到荣耀，只要在这里能够享受神的同在，能够享受神的平安，那一切都好了。所以只要有主的话，你看见把这个耶路撒冷当然是有前途的。所以第十七节，你要再宣告诉我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不光是重建，不光拿个准绳拉在其上，而且要在丰盛发达。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，拣选耶路撒冷。那弟兄姊妹，神君，我们的神曾经拣选过耶路撒冷，现在仍旧拣选耶路撒冷。神再三说，这个耶路撒冷是他所拣选。所以如果这里是神所拣选，你怎么可能还在巴比伦？如果这是神所拣选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应该没有任何的代价，愿意完全为主摆上。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意象。我想这个意象应该叫，如果神的心是热的，因着这些话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的心都应该是热的。因为你许多时候你常常觉得今天的工作，虽然你花了许多的工作，结果好像不是那么好，不是像你所想象的。慢慢慢慢，你我的心就会冷了。但是你每次想到我们的神心是热的，你就不可能不受的鼓舞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意象。那第二个意象呢，就是第十八节。我举目看见有四角，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回答说，这是打散犹大、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。这个脚在圣经里面呢，代表力量，代表力量。所以呢，这个四个脚就代表四个列强，就四个强的国。那这个四个强，这个四个强国做什么事呢？他要打散犹大、以色列和耶路撒冷，所以很清楚了，这个力量是把犹大打散的，这个力量是把以色列打散的，这个力量也把耶路撒冷打散的。那么你回到圣经很清楚的，为什么是四个角呢？因为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，有巴比伦帝国，有波斯帝国，有希腊帝国，还有罗马帝国。那么你还记得罗马帝国特别讲的第四节说有四个角，那个角就代表力量，代表国家。所以这个四个角代表有四大四个国度。结果呢，要把谁打散了？要把犹大打散了，以色列打散了，还有呢耶路撒冷的脚，耶路撒冷把它打散了。所以这是他看见第二个意象，就是说神为了管教他的儿女，就借着四个大的列强把他们打散了。那么因着他们打散了，所以他们在巴比伦学了惨痛的功课，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。所以你看见这是很明显是神管教的手。但是呢，四个角以后他还看见四个巧匠，四匠，匠呢表示他们是巧匠，他们他们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。所以耶和华又指着四个匠人给我看，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？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，使人不敢抬头。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，打掉他们的脚，就是举起打散犹大的脚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是用四个国来管教他的儿女，或他们常常加害过分。那么结果呢？神用四个巧匠，又对付了这四个将。那么很清楚的，我们如果仔细，因为这个将明明讲了一个人是个人物的，那么好，我们要问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解释呢？我想非常的清楚。你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，但以理书第七章呢，不是在第七章里面讲的四只兽吗？那么一个呢是巴比伦帝，一个是狮子，然后熊，然后呢豹，然后不知名的兽，分别代表巴比伦帝国、波斯帝国、希腊帝国还有罗马帝国。 好了，那么讲的细的时候，你看见了，讲的帝国的国就是人子的国。那么然后呢，圣灵有个很重要的解释，就是第七章十七节，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。所以这个四只兽的一面代表国，因为你说后面很明显，第二十三节那四立者这样说，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，所以这四只兽代表四个国是没有错的。但同时这四只兽呢也代表四个王也是没有错的，因为这里要告诉我们有四个代表人物，这四个代表人物呢是就是这个四个王将要在世上兴起。好了，等到这个四个王兴起以后呢，第五个王一定要兴起，就是人子嘛，因为人子的国嘛，很清楚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什么时候降生呢？一定要等到这个四个国，这个四个代表四个国的通通结束完了以后，然后呢，主耶稣才兴起的，这个第五个国才开始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好了，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话，这个四个兽就是四个王在圣经中都点到他们名字的。那第一个当然是尼布加尼撒，这很清楚。第二个就是古列将军，第三亚历山大，第四你一读旧约没有读到，但你读到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你马上读到一个王的名字叫做雅古斯都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尼布加尼撒是代表巴比伦，然后古列将军的确是代表这个波斯的，亚历山大毫无疑问代表希腊帝国的，那真正代表罗马帝国，能够代表罗马帝国200年的和平时期的是雅古斯都。所以你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讲的报名上册的时候，提到雅古斯都，然后下面的这个那个用手包用这个布包着的放在马槽里就是主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主基督表示什么？表示什么？他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第四个王，就是人子。所以从这里你很清楚，一共有几个王？有五个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四个帝国对不对？那么是哪一个王把巴比伦帝国打倒的？那个巧匠是谁？是古列将军，很清楚的。那的确是很巧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波斯帝国想把巴比伦城拿下来，拿不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，这个幼发拉底河是流过巴比伦城的，所以这个一守可以守20年没有做，只要不缺粮。所以尼布加尼撒就囤粮囤了20年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在一个坚固的巴比伦城，你能够有粮食有水，那果然他们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没有拿下来。但是后来为什么他们这个城陷落了呢？因为有个将巧将，那个名字叫古列将军，他就把幼发拉底的河就把他另外挖了一个水工人工湖，就把引到那个人工湖里面去。所以等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不是有最后一个晚上的国宴，千人国宴吗？千人国宴大家很多人一醉都没想到一醉再也不起来了。就在那天晚上，古列将军带着两个巴比伦探子就从河床干的河床里面进来的，然后呢就把巴比伦拿下来了。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匠人呢，不要忘记啊，是第一个匠人是把那个什么，是把这个巴比伦帝国拿下来的是谁呢？是古列将军。好了，那在下面一个是谁把波斯帝国把它推翻的呢？是谁？那么我们这波斯帝国呢是圣经里面是熊。这个熊的特点呢，熊就是你叫熊很高很大的，它给人的感觉都是压倒式的，所以它的战术都是人海战术，它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大军。所以有一次这个以色列的丈夫，圣经没有记载，不过历史记载，以色列丈夫有一天他阅军的时候，这个检阅军队的时候，他在那个小山上阅军，他这个百万大军呢，这个早晨天太阳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阅军了，等到最后等到太阳下山了，这个最后的军队很最后这个兵还没有经过他的司令台。所以你想看这个大狗熊啊，在那里用压倒式的征服全世界的时候，你没一个人可以对付他的，那只有什么像豹一样。这个豹的特点就是非常快，根本是闪电战术。所以亚历山大最多只用32000个军队，他从来没打过败仗，而且就把这个整个波斯打得这个落花流水，很稀奇很稀奇。今天亚历山大能够征服这个大熊， 这个人海战术的，最后呢，你看亚历山能够得胜，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第二个巧匠，很清楚的。那第三个是谁把希腊帝国把他最后结束的呢？当然是雅古斯多，很清楚的雅古斯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第四个巧匠，当然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的主那个石头一砸一砸在那个大人像的脚上，结果就把它砸得粉碎。然后弟兄姊妹，我们然后这世上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所以你看，这不就是撒迦利亚的四个将吗？很清楚的。所以如果你用但以理书第七章去解释的话，我想再清楚不过了。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，告诉以色列百姓。所以撒迦利亚看见这个异象，告诉他们说，当你要看历史的时候，虽然你经过很多的苦难，但是不要紧。你看见吗？这个不过是神所用的来接近我们的器具，神借着这环境来接近我们，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。但最后你看，这个世界要受审判的，是没有疑问。所以最后能够总结整个四个角的，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是第三个一项。第四个呢，就第一节，我又举目观看，见一人手拿准绳。好了，现在你就清楚了。我说你往哪里去？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。如果量耶路撒冷，那么你根据上面的解释，就是你看见了这个耶路撒冷城要重建的。所以看有多宽有多长。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，又有一位天使迎着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跑去告诉那少年说，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。”所以现在你这个起头啊，你说这句话有道理，为什么道理呢？虽然以色列人回来了，他们呢是到了耶路撒冷不说，但他们还是回到自己家里去，伯利恒的回到伯利恒去，然后呢希伯伦的回到希伯伦去，然后拿撒勒回到拿撒勒，不管你各归各城，因为这是他们的习惯嘛。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漏来漏去，最后呢耶路撒冷没有几个人，虽然你盖起来好像空城一样，虽然圣殿盖起来好像一点什么都也没有，所以难怪他们觉得，你知道这个人，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讲一句话，那个人多了以后，这个人气就很旺，人气旺就很开心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多，所以你今天看现在这个。现在 Flash 时代说来，你不能那个路不能走，是到处都是人，就这个多得很，对不对？但你觉得人太挤，但是有的时候你有的地方又太冷清了。你就尤其到德国，我去过好几次，到德国一到了6点钟以后，那个整个城区一个人也没有，大家都躲在房子里面，所以这个人气一点都不旺啊。那个晚上就是冷清清，你等公汽的也是冷清清的。这里不是啊，这里到处都是人，到了香港也到处都是人。那么更有意思的就是，有一个弟兄呢，他常常去大陆，他每次到大陆，他是从台湾去，他是个台商，他每次他一下飞机的时候，一到机场一下飞机啊，他很受感动，他是觉得这全中国啊多少亿的人都在欢迎他，因为他从来很少看见过那么多的人，一到了机场，尤其是国内机场，都是人山人海，那么他一出来，因为他从台湾来，他觉得哎这么多人好像都在欢迎他一样，所以人气很旺。人气很旺，你就是很繁荣。耶路撒冷也是一样，你难怪这些人当初刚刚回去，你看见小猫3-4只，就觉得很凄凉的样子，对吧？所以也是一样，我们聚会也是一样。如果聚会人山人海，坐得满满，哦，大家觉得很有主的同在；如果稀稀落落，大家总是有几分，总是好像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将来的耶路撒冷不是，就是也不必很远了，就等到耶路撒冷一被重建。好像无城墙的村子，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。耶和华说：“我要做耶路撒冷，四围的火城。”那么这里说没有城墙的乡村，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神要做他们的城墙，所以耶和华说：“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”所以就是怎么？你看见我们的神事必躬亲，你看见吗？实在说来，他打发天使就好了。打发天使把他看守，你既然打发天使巡逻，就打发天使在一排这个四面一站，不都是城墙了吗？但是不是，他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 所以我每次读到这个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跟后书最后一句，我很受感动。为什么？因为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最后一句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。”然后最后提摩太后书不是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最后一句话说，最后几句话说：“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地亲自给你们平安。”为什么用亲自？实在是很多的事，就像打发红马、白马这些人，神可以叫天使去巡逻的，把平安就赐给我们了，这有什么稀奇？但里面有一个人，就是耶和华的使者，你不觉得太？你不觉得耶和华的使者为什么还事必躬亲？所以，关于我们到底将来怎么样能够，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全然成圣，使我们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，我们怎么办得到？因为圣经说是赐平安的人亲自使你们，这件事情他没有让天使来做，这件事情他自己做的。还有呢，他把平安赐给我们，随时随地亲自给我们平安。所以给我们平安这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也不是派遣天使做的，他外面可以巡逻不错，真正叫我们得到平安的，因为主说我把平安赐给你，留下平安给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是我们很大很大的安慰。如果你想到说现在我们回到耶路撒冷，主不只说他与我们同在，他不只说他说我必回，我已经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仍是怜悯，很清楚。你只要看他回耶路撒冷，你知道他仍旧施展怜悯。那不止如此，耶路撒冷城建好了以后，他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是我们主亲自做的。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得白内障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在巴西，一定要到美国来开刀，因为他们说年轻的时候得白内障呢，你开刀很危险，因为很可能普通年纪大了以后呢，你开白内障再摘葡萄一摘就出来了。那么现在不是，年轻的时候很可能有很多危险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些研究，觉得现在所有发明这个开白内障手术最早就是那个人。那他是在哪里？是在 Empire State Building， 在帝国大厦。那每天早晨他从长岛就坐直升飞机自己就开车就开飞机就待在那里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后来打听了一下，说一个眼睛是3000美金，两个就6000美金。那个时候我们在巴西并不富裕的，但是为了这两个眼睛呢，所以我们说好，这个代价可以付的。那你想想，花那么多钱，那个时候很多钱了。那么到了纽约，到了你当然希望说能够让这个医生给你讲两句话，我就讲5分钟，他应该不过吧？我送他6000，讲5分钟就可以的嘛。那结果我去了，我一到了他的办公室，一到了那个诊所，我就心凉了一半。有200人坐在那里，我想这样一定不行的，你200人，我一个人能分了几分钟？那么然后呢，你给他看，还不是给他看，都是给他这个助理医生看。助理医生把你弄凉凉，就凉那个都弄得清清楚楚。所以他们医生是花了不少时间，但都他助理做，都不他自己做，都不他自己做。那我当时花那么多，要他做，不是要这些人来做的？但这些人他都先做了，做了，等到我还没有，我坐下来，我见到他好容易啊，我觉得哎，我现在应该可以讲两三句话了，还没有讲就他就把我请走了。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很紧张，我说我怎么知道这个眼睛是开的？因为我眼睛这个闭上了，一开到你眼睛一定上了麻药，然后你一闭上眼睛就什么都看不到，你怎么知道他做的？所以我就记得一句话，就是等到他最后的时候，他的确开了一刀，他 Dr. Chen you will be alright， 就讲那么一句话，他说你没有问题的。那个声音是他的声音，但是别的后来缝了不缝了，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他的，那很可能也是他的助理做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有许多的天使可以替他代劳，为救恩的人代劳，但是感谢主，神荣耀的见证，你回来了他也回来了，你转向他他也转向你。你觉得我做的好像没有什么，是不是？你看见好像还是赶不上那些 mega church， 好像我们所希望得到都没有得到，但是感谢主，当你看见说，当神的城被建造，主明明说必有准神拉在耶路撒冷以上， 所以你看，你果然看见有人拿着准绳，所以表示的确这个叫重建。重建没有墙怎么办？但是它是个没有城没有墙，为什么？神说墙不必啊，神可以盖一道墙，神也可以让天使做墙，没有问题。有太多的千万天使，只要一把住的墙，没有人可以打进来的。但是，当你看见耶和华说"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"如果你今天耶路撒冷不光要繁荣，耶路撒冷要看见神的荣耀，那你想想这样的一座城，是不是满足神心里的城？我们有我们的想法，我们觉得为了主，我们要摆上许多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会灰心，许多时候我们会失望。但是这个就是第四个一项，然后呢，到第三章就是第五个、第六个。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已经没有了，所以很对不起那些不能来参加礼拜三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不要紧，大家应该还是可以，我们尽快的，希望礼拜六完了以后，我们尽快一定把它放在网上。那么大家希望能够继续能够听。如果大家能够来的话，还是希望说我们把礼拜六那天分别出来，那就是早晨9点到12点，我们不唱诗歌的，晚上呢是7点半到9点半。那这样我们想，一面我们把下面的意象，还有包括那些。这个预言我们要蜻蜓点水式，我们点一下就好，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发挥它。那么这样大家起码在读撒迦利亚书，不会像读天书一样，不，它本来就是天书了，那就是意思就是说不会读不懂的，所以起码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帮助，彼此可以学习。好，我们低头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你的儿女们，我们虽然聚会散去，但你自己的同在永远不过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礼拜六也把我们带回来，继续对我们说话。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